分会长啊，各位善知识，刚才分会长对我的介绍里边说我能够背诵《法华经》《维摩经》，这件事是有这件事，但是啊，我现在不能背了啊，因为啊，我有的时候常常的到各地方讲经了，那么这个精神时间来不及，那么就停下来没有背，那么不背就背不来了，就不能背了。其他的经书啊，《金刚经》我也是背过的，但是也是停下来就是不能背的。其他还有冯会长对我的赞叹，我不敢当的。这个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啊，在我们汉文的佛教里边，是一本很有名气的经典。这个在我们中国，自从啊鸠摩罗什法师翻译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到我们中国来，经过南北朝，到唐宋以来，我们汉人呢对《金刚经》特别的有缘，很多人受持读诵讲说注解也是很多的。其中啊，在唐朝的禅宗的大德，这个慧能禅师，我们大家都可能会知道，他是听人家读诵《金刚经》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听到这一句经文呢，那么他就开悟了。后来有人呢建议他去亲近五祖，那么他到那里亲近的时候，五祖啊专为他讲金刚般若波罗蜜经，于是他是赫然大悟了。本来禅宗的人呢是依据是《楞伽经》来印心的，就是禅宗的人这个修行的法门呢是《楞伽经》的，根据《楞伽经》来坐禅的。还是到了六祖慧能禅师以后，就是根据《金刚经》了。所以这个《金刚经》在禅宗是特别重视的一部经典，当然中国的三论中也是啊，特别尊重这一部经典。可是其他中国佛教的小派啊，像天台宗、法相宗、华严宗，也都是很尊重的。所以这个《金刚经》啊，不但是一般的佛教徒特别的欢喜啊，修小就是啊，各种的大德也都是啊欢喜修小，欢喜消息的。这个我们今天呢，能够在这里集会，共同的消息这一部啊《金刚经》。当然我们要多谢这个冯会长和佛教讲经堂的各位啊善友。这个我在没有正式讲《金刚经》之前，我想先说明一下这个《金刚经》在全部的佛教里边的位置啊，地位啊。 这个我们中国佛教向来的呀、啊，对全面的佛教的的说明啊，是说分为五乘佛法的。可是这个西藏的呀、啊，中科巴大师，那么他分为呀、啊，三个部分。他是他的说明呢，就是下士道、中士道、上士道，把全面的佛教分成啊三个部分。他这三个部分呢，和五乘佛法也是一致的，就是五乘佛法里边呢，这个因天乘啊，他把它合而为一，都叫做下士道。这个下士道的意思啊，从应该从两方面来说明的。这个一方面就是因，第二方面就是法。这个因是什么因呢？从人的思想来说啊，当然这个行为呀、啊，人的行为是根据思想发出来的啊，从思想发动出来的行为，所以说思想也就等于说行为了。那么呢，一种人呢，是他的思想啊，他唯独的希求现在的安乐而工作的。这个佛法是说有过去式的生命，有现在的生命，还有未来式的生命的。但是这个人呢，过去的他不管，未来式他也不管，他只是照顾现在式的生活，我只要现在安乐就好了。那么呢，这是一种人。第二种人呢，他不以现在式的安乐幸福为最重要，他认为最重要的是来世，我将来的生命，就是我现在的生命结束了，又接续下去又出现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是重要的。我希望我将来的生命啊，寿命长一点，相貌也庄严，身体也特别健康，能力也特别强。我的眷属，我的财富，我的权利，我所有爱好的境界都是特别美满的。那么这个人呢，就是对于他将来的生命啊，他希望特别好，所以他现在的思想行为啊，就是为未来的生命而努力。那么从佛法的话来说呢，就是他要多做功德，那么来回向，来祝愿啊，祝福我将来的生命啊是特别安乐的啊，是特别理想的。那么这种人呢、啊，这是刚才说了一种人，这又是一种人，合起来这是两种人。这两种人叫做下士，叫做下士。下士、啊，可是这个下士里边呢，这个后来说的这种人呢，为自己将来的生命而努力工作的这个人呢，当然在佛法里边，当然这个人可能是皈依三宝，受持五戒，也可能够修修十善，也可能会静坐啊，修修禅，学习禅 也可能是这样子的。那么呢，因为按佛法的道理来说呢，这个生命从哪里来的呢？就是从你自己的思想行为创造出来的啊，不是另外，不是梵天王啊送给你的，所以要自己努力创造才有自己的生命的，这样子呢你就要努力的去创造才可以的。所以要是相信这样的理论的人希望将来的生命美满，当然是应该要努力，要要束自己，要克制自己，不要放逸才可以的。那么呢，这是这种人呢，我刚才说了哈，这种人在佛法里面说他的法啊，有因有法啊。那么他在佛法里面说他的法，他要受持三规五戒啊，修修十善，这样子才能满足他的愿望的。那么这样子小习的修行的人呢，在佛法里面说算是一个下士啊，是个下士。至于那一个人呢，他唯求现在世的安乐的人，将来不管了，当然他也是下士啊。这个人呢不一定能信佛啊，但是他也可能会来到佛教里面来的。不过他的目的呀，只求现在的事情，就像一个人呢，我只顾今天呢有地方住，有衣服穿，有饭吃就好了，明天我不管了。那么呢，这两种人合起来呀，都算是下士。第二种人就是中士啊，中等的中啊，中等的人士。这个中等的人是这个人呢，他的思想呢，他感觉到啊，这凡夫的世界啊，不管是今生也好，来生也好啊，是在阴间也好，在天上也好啊，都是苦恼境界，不是安乐的。那么呢，他希望能够超越了这个凡夫的境界，达到圣人的这个不生不灭、这个寂灭的境界。这个寂灭的境界呢，是最安乐的，没有这些老病死的苦恼啊，也没有人与人之间呢种种的纠纷的这些事情。那么他只希求啊，自己将来能够得到涅槃啊，这个寂灭就是涅槃。那么呢，其他的人呢，在这个凡夫的世界啊，这个六道轮回的事情啊，受种种苦恼的事情，他也不管了，他只求自己得到涅槃的安乐就好了。那么这是中士。这个第三种人就是上士，这个上士就是超越了下士和中士的人，他是有大慈悲心的人啊。有一句成语啊，是但愿众生得离苦，不为自己求安乐。他能够发了无上菩提心啊，为同情一切众生的苦恼，他能修消六波罗蜜，无尽期的为一切众生啊服务，那么这是大事啊，这是上事，这是大菩萨境界。那么这个综合八大师的菩提道师的广论上啊，他是把全面的佛法分成三四道啊，下四道、中四道、上四道。那么在我们汉人的佛教里边呢，通常是说五乘佛法啊，刚才我说过，就把人天乘啊合为下四道，其余的嘛是和中士上士是一样的，就把辟支佛和阿罗汉这个声闻辟支佛合起来就是中士道。 那么这样子三四道，那么我们现在要学习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，在这个三四道里边，在五乘佛法里面，它属于哪一种呢？它是属于上四道里边的，它是属于菩萨的境界，就是大乘佛法。这个大乘佛法它是超越了下士道中士道的，但是它并不弃舍下士道中士道，它也是皈依三宝，受持五戒，修消十善，它也是学习苦集灭道啊，也同样的说这个凡夫的世界是苦恼，他也一样有厌离心啊。不过他的大悲心呢特别强，为了救护一切众生呢，他不离开众生的世界啊。他这个大悲心特别强的关系，所以他虽然是特别高尚的，但是他也有下士道、中士道的优点。那么呢，所以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啊，是这样人修学的法门。那么我们呢，这个是下士的人和中士的人呢，我们不学习这个法门吗？我们也可以学习的啊。这个经在古德的著作上说啊。这个古代的这皇帝住的地方，这个天子的这个这个门呢，我们庶民也可以从那里出入，也可以从那里走的。所以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在它的内容上看呢，它是大乘菩萨修学的法门。但是我们不是大乘菩萨，我们也可以学习。学习了，我们不断的学习，我们也可能发无上菩提心，我们也就是大菩萨了啊。所以不能说他是大乘菩萨修学的法门，我们就不学了哈，不是这样意思。我这一段话是说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啊，在大乘佛法里面的地，在全面的佛法里面的一个地位啊，是这样的。不过是在大乘佛法里边呢、也还应该再说明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？就是大乘佛法里边呢，分成三个部分，就是一个部分呢。就是我们常听说宣奘法师到印度取经这个事情啊，宣奘法师他在大乘佛法里面，他所弘扬的法门是什么呢？是唯识啊，法相唯识的道理。那么这是大乘佛法里边的一个学派啊，在理论上啊，他是和其他学派有点不同的。第二种啊，我们呢，我们。读过这个起心论啊，或者如来藏经、无上义经这些、经论的的法门的，那么他说的法门也和唯识宗还不同的。那么我们现在读的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啊，要和这个大智的论呐、中观论呐、这一小派的理论是一致的。这个理论呢。和起心论呢、和楞严经那么是不一样的。那么所以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个法门呢，在大乘的三个小派里面的其中的一派啊，就是他是说一切法是缘起性空的啊，一切法毕竟空而是缘起的，说这样的道理的。要是起心论和楞严经啊、无上义经啊这样的，像楞伽经也有一部分意思是这样，就是这个如来藏缘起的道理的。 那么和唯识中的阿赖耶缘体也不同，所以全面的大乘佛教分成这么三个小派啊。那么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呢，是三个小派之一的啊，是这样意思的。这个这一段文啊，就算是一个续题啊，算是个说大料的，说金刚经的一个大意了。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，现在我解释这个经题。这个经题呀、是我先解释金刚啊。这个金刚在大毗婆沙论上说、这个金刚啊是金里边的精啊，金中之精，所以叫做金刚。那么也有人解释这个金刚啊，就是金刚石啊，就是钻石啊，就是这样的东西。这个东西呀、它有三个特点啊，一个就是特别的坚固啊，它的体质不容易破坏。你想用其他的呀、物品想破坏它还不容易。那么呢，它也不容易转化啊。这是坚固的意思。其次是明啊，它是透明的啊，它是也能发出了光来的，这样的这样的东西。因为它透明能发出光明，而它呢也是特别纯洁的。特别的清净的，你就是把它放在污秽的地方呢，它还是那么样的清净的，不受污染的。其次呢，它特别的利，就是特别的锐利，它能够破坏其他坚固的东西，其他的铁石之类，用它能够破坏的。那么它有这三种特点。这个说它坚固不可破坏这个事儿啊，只是说它特别坚固就是了啊，不容易破坏就是了。在大智的论上说呢，它也还是可以破坏的。是怎么样呢？说是把它放在这个乌龟的鞘上面，用这个白羊的角啊来锤击它，就能把它破坏掉。那么它还是可以破坏。那么在这里呀、这部经啊的题目上说到金刚是什么意思呢？是用它来做比喻的啊。比喻什么呢？在这个地方有两个两种说法。一种说法就是比喻这个般若的。这个般若是印度话，翻的中国话就是智慧啊。用这个金刚啊比喻这个智慧的。怎么比喻法呢？就是比喻这个智慧呀、它特别的坚固啊，它不容易破坏。智慧当然是特别有明了性啊。智慧现在不要多说啊，智慧是能够见到真理的，能见到真理的功能叫做智慧，能断出烦恼的叫做智慧。所以这个智慧姑且说这两种作用，能断烦恼啊，它能见真理，这个就是般若智慧。那么现在说这个用这个金刚比喻这个般若，就表示这个般若是特别坚固不可破坏的，这样意思。这个坚固不可破坏这句话怎么讲呢？我们呢浅显一点的说啊，比如说这一个人呢心平气和的时候啊，那么他看见别人有了纠纷有了争论的时候，他去做评论啊，他能很公平的呀、 说明他们的是非，他不会偏袒谁啊，不会把这个真理隐藏起来啊，他呢很公平的来议论这件事，但是啊，这公平的来议论这件事，这也可以名字为智慧的，但是啊，这个利害的冲突啊，要在他本身上面发生了的时候呢，他还能不能公平的呀，来议论他的是非呢？假设他要公平的说，对他自己不利了，他要有损失了，那么这个人呢，他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受到损失，他就不公平，不说公平话了，他就说对方不对，他说他自己是有理的，这样子来保护他的利益，这样的情形呢，我们就可以明白呀，这个人呢在评论别人的是非的时候能够公平的说话，可以说有智慧，但是要为自己的利益的时候就不说公平话了啊。这个地方怎么讲呢？就是他的贪烦恼啊，破坏了他的智慧。这个智慧被烦恼破坏了，这就是他智慧不坚固，哦，就是不坚固。要是坚固的话呢，就是不可破坏了，这个烦恼不能破坏他。他自己宁可受到损失，他还是要讲真理的，那就叫做坚固，不可破坏。但我们这样解释，这是很浅白的说法啊。现在说这个般若是金刚般若，是指什么说的呢？是指圣人的智慧，就是这个修行人呢，他到了圣人的程度的时候，他不是凡夫了啊，他修行了几十年或者多少生。他这一天呢，早晨起来静坐的时候，观一切法空，忽然间一念相应啊，他从凡夫的境界升到圣人的境界去了。这一刹那间，他成为圣人的时候，他这一念的清净的智慧叫做金刚般若，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智慧是不可破坏的，是烦恼是不能破坏他的，这个圣人呢，他的智慧呀，是不可破坏，所以称之为金刚般若。在没有入圣昧之前呢，他虽然也能学习佛法，虽然他也能有深刻的觉悟，他有多少智慧，但是那个智慧有的时候就被烦恼覆没了啊，他就不能够很明显的出现这个一种混乱的境界，这个污浊的境界出现的时候啊，他内心里面烦恼一动啊，他这个智慧就隐没了，不能明了的出现了。那所以这个凡夫的智慧啊，虽然有的时候也很好，但是不坚固，不能名之为金刚般若的，那么就是不能用金刚来比喻它，也就是不能用金刚来赞叹它，它的那个智慧就是可破坏的了啊，就像放在龟壳上用白洋淀好来锤击就锤坏了，这是凡夫的智慧是这样子，这说是个坚固的意思，其实这个明啊，就是他能觉悟真理，那当然这就是明，其次啊，说到这个锐利啊的作用啊，那么就譬喻你有了金刚般若就能破烦恼啊，能把自己的贪烦恼、嗔烦恼、种种的高慢心的烦恼啊，种种邪知邪见的烦恼啊，疑惑心的烦恼，各式各样的烦恼都能够断出去，把它除遣出去，就像人的身体有垢了啊，你要用水来沐浴，把它洗掉了它。那么心里有了烦恼，因为那个般若的法水啊，把它除掉。那么这就是锐利的意思。 像我们凡夫啊，一般的说是读小一小这个读了很多的书，明白很多的道理啊，说是这个人呢很有修养，其实这都是靠不住的。就算是得了禅定啊，你升到色界天无色界天去了啊，你还是靠不住的，你还不能断烦恼的。我们一般的说我们是欲界的人，那么欲界的人呢就是欢喜欲，我们要修到禅定呢，就到了成功了，可以到色界天无色界天去。到了那个地方了，你得到了色界定无色界定的时候啊，欲界的烦恼就没有了。对于这个欲的境界，他没有爱心，他不爱这个欲了。那么但是他色界天的定无色界天的定啊，还是可破坏的。等到他这个禅定坏了的时候，他欲界的欲又起来了。所以这个世间上的呀，世间上的人呢，有种种的修为啊，也好像是有修行啊，但终究是靠不住的。就是因为没有佛法里面这个般若的智慧的关系。要有这个智慧，他才能真实断了烦恼。断了烦恼以后，他永久也不会再有烦恼了啊，就是究竟的清净了。所以那才叫做金刚般若的。这是这个金刚两个字，我大概的就解释这么多。其实我在解释这个般若啊，这个般若啊，中国话就是翻个智慧啊，刚才说了这个智慧啊，是我们世间人呢也有智慧啊，自古以来啊，我们从历史上看也有很多伟大的人物啊，他会说出来很多的道理啊，对于我们日常的生活啊，很多的人呢种种的生活所需啊，有些是造房子啊，也有造房子的知识。或者造一个汽车，造一个车，这也是一个知识。你造一个轮船，造个飞机，这都是要有知识，也可以说是智慧。那么呢，这些智慧呀、也是对人类有利益的，也是不错的哈，也是好的。这个但是啊，这种智慧呀、对于人类的呀、这个忧苦的苦恼的境界还是不能够彻底的解决这些问题的，还不是不能。虽然是解除了一部分的问题，使令人的生活安落了一点，但是还有很多问题不能解决，所以也就是这种智慧的利用也是很有限的。那么这个其次呢，就是啊，说到佛法里边呢，这个初果须陀洹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阿罗汉这些圣人，这些圣人呢，他们呢在佛法里面的修行也很有成就了，但他们也得到佛法中的智慧了。他们的智慧刚才说我们世间人的智慧呀、虽然也可以称之为智慧呀、但是功能很有限啊，还不能解决很多的重要的问题，所以啊也可以贬斥他一下，他不是智慧，也可以这样说。那么这个阿罗汉呢，他的智慧啊是能解决了一部分的问题啊，就是我们通常佛教里面通常的说话哦，他能了生死了，他能得涅槃了，当然这也真实是是有智慧的。但是这种智慧呢，又不是我们现在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里边说的智慧。因为什么呢？就是他没有大悲心。 这个阿罗汉呢的大悲心不是那么强啊。刚才我们说中四道啊，说是菩萨是那但愿众生得离苦，不为自己求安乐啊，这个大悲心特别的勇猛。这些阿罗汉呢有没有大悲心呢？这个我们从啊从经典上看，比如这个舍利弗尊者啊、目犍连尊者、摩诃迦摄尊者、毗陵切婆娑尊者、迦留陀夷、优陀夷，这些大阿罗汉呢，他们在世的时候，他们也是能弘扬佛法，也是度众生的呀，怎么能说他是啊众事不是大事呢？怎么可以这样说呢？所以有些人呢说是你说南传佛教是小乘是不对的啊，说他是小乘是不对，这些小乘佛教的小子反对人说他是小乘，当然呢我们也可以理解的啊，你说我小总是我不同意，但这也是人的常情哈。那这里这个问题呀、可以再加以说明啊，不知道这个小乘佛教的小者同意不同意、这个阿罗汉呢他也是能弘扬佛法能度众生的，有些阿罗汉呢他得了阿罗汉果以后啊，他是啊到吃饭的时候他就托钵乞食，乞食完了他就用食完了以后洗洗钵，他可能会惊醒一会儿，惊醒一会儿以后干什么呢？就入定了。这个定可能也有深浅的不同了、入定以后那么这个时间可能长也可能会短啊，这也是不一定。如果你没有人去啊有所求于他，他不与任何人来往，他不与任何人来往的，你要特别求他呢，他也可能会帮帮你的忙的，也可能。那么这样的阿罗汉也还是不是少数，要像这个舍利弗尊者、像摩诃迦摄尊者、像迦旃宴尊者、布罗罗尊者这些大阿罗汉呢。也可以说有他有菩萨的气氛啊，也可以这么说的，因为他们的确是在佛在世的时候，有些阿罗汉佛灭度以后，他也是在继续在世的。舍利弗尊者、摩犍连尊者这两位大阿罗汉，在佛入涅槃之前的三个月入涅槃了。那么这些大阿罗汉也能弘扬佛法，也是广度众生的啊，也的确是。那么我们为什么说他是中士啊，不是上士呢？有什么理由这样说呢？有一个理由的，就是他在世的时候，他是能弘扬佛法，是广度众生的。但是时间到了，寿命到了，他就入涅槃了。入了涅槃以后啊，他就全面地休息了，全面地休息了，就不和一切众生有来往了。你有所求于他是无效的，那么他就不度众生了啊，他度众生的工作完全停止了。只是他在世的时候，他有这个生命体在存在的时候啊，他是有弘扬佛法的工作，他做这件事的。但是入涅槃以后就没有这件事了。那么呢，我们再回头看看这个菩萨的境界呢？这个菩萨不是这样子，菩萨他在凡夫的时候，他也有大悲心呢、他也能够随顺因缘呢、做了很多很多弘扬佛法的工作的。 他要入了圣位，得无生法眼以后呢，他对弘扬佛法救护众生的工作是更积极的啊，而是更广大更深入的了，那和凡夫所不能比的了。但是到了第八地菩萨以上啊，就是法身菩萨的时候啊，那就是和观世音菩萨那样的境界了。那么他能够在同一个时间内啊，在十方世界啊，同时的弘扬佛法广度众生的，他能分身无数，在无数量的世界去同时的广度众生的，他永久他不入像阿罗汉的那样涅槃的，不是的，他不休息的。那么这样说啊，这个菩萨的这样境界和阿罗汉对比起来，阿罗汉有这样境界吗？阿罗汉没有，阿罗汉没有，阿罗汉和菩萨来说，那么说阿罗汉是小乘，有道理没有？我认为有道理。你如果不服从，你不同意的话，你阿罗汉你就你能发无上菩提心，也能像大菩萨这样子去弘扬佛法，那么你就是大乘了，也可称你为大乘了，还是可以啊。如果你不能像这个大菩萨这样广度众生，这个大悲心的广伟大，那么你自然是小乘嘛。当然你不是大事，称你为中事也是对的嘛。所以啊，说你是小乘，你不同意啊，你应该再反省一下啊，你是不是小乘？那么这样说，说现在说阿罗汉呢，他能够观，也能观一切法空无恶无所啊，他的智慧呀、能把这个凡夫的这个生死的境界消灭了。啊，能得到涅槃的安乐，是有智慧，但是没有大悲心。没有大悲心呢，那他的智慧就不是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所说的智慧了。那么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里面的这个智慧啊，是与大悲心呢合在一起的，不但是一种智慧，而是智慧和大悲心在一起的一种智慧。那么这样的大般若是《金刚经》说的智慧，因为这个智慧，那他继续的呀，这个菩萨说他是菩萨，他虽然是超过阿罗汉，但是他还不是不如佛的哈，他要继续的呀广度众生，也要继续的呀亲近十方无量诸佛，要常随佛晓。那么这样子他的智慧会继续的增长，到极圆满的时候就是无上菩提了，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，也就是说他成佛了，那就叫做金刚般若波罗蜜。这个在这个地方啊，我们再说明，再从三方面啊再解释一下哈。上面解释就是说到这个佛法里面呢，常说到这个空，说到这个空啊，般若经说照见五蕴皆空，这个空，我们这里又说个般若，我们有的地方啊，这个说到般若，又有地方说到菩提，这三个名字啊，我们解释一下啊。这三个名字、三个名词啊，这个有什么不同呢？我们解释一下。这个空啊，是我们呢初接触佛法的人啊，我们消息了佛法。明白佛法的这空的道理了，那么这个时候啊，我们能够一心不乱啊，假设能得禅定是最好了，在禅定里边呢观察无蕴皆空的道理 这样观察啊，这个时候叫做空，这时候也叫做空观，也叫做空慧啊，是用这个词的。这个般若呢啊，刚才说过了，就是你继续这样修行啊，在禅定里边啊，在这个一心不乱的寂然不动啊，宁静而住的境界里边，观察诸法皆空，物而无我所的时候，继续这样修行啊，一旦之间呢，你呀、啊、入了圣位了啊，你超越了凡夫的境界，你得入圣位的时候，就是得无生法忍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观一切法空的这个智慧呀、啊，名之为般若，叫做般若。所以这个般若这个用意呀、啊，我们可以在这明白一个意思，就是圣人的观一切法空的智慧叫做般若。凡夫啊，没入圣位之前的人呢，我们学习佛法，我们也可以观一切法空，这个时候不能名之为般若，可以名之为空慧啊，或者是啊观一切法空的智慧，可以用这个词啊来表示的。这是这个般若和这个空慧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哈。这个般若继续修行啊，刚才也说过哈，继续修行，等到你到极圆满的时候成佛了，这时候叫做菩提，可以这样说。所以这个菩提也是般若啊，空也是般若啊，空般若菩提都是般若啊。但是啊，时间上有一点不同啊，就像这个人呢，这个人是小孩子啊，但是长大了到学校读书就称之为小生了哈、啊。读书毕业以后到社会上做事啊，他是工程师，他是医生，其实都是一个人，但是前后可是不同。所以这个空、般若、菩提啊，有这样的不同的一个分别。